我们聚会即将要开始，请将手机转为震动或关机，安静心来敬拜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语，记载在诗篇149篇1到3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我们要一起来唱诗敬拜神，请翻开《万民颂扬》第73首，主耶稣十架亲舍身。唱完第一、第二节之后，请起立敬拜《万民颂扬》第73首，主耶稣十架亲舍身。
主恩爱，口舌说不尽。
同站立，我们要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在投影幕上，弟兄姐妹也可以翻开诗歌本的封面内页。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祷告。全然公义施行审判的父神，我们称颂你，因你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这世界一切的不公不义，最终都将在你的面前受审问。然而你却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因为你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为了我们的罪恶过犯，差遣圣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代替我们承担一切我们本该受的刑罚，使我们在这里可以成为全然圣洁的义人。你也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引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而不偏离。主啊，我们为此在你面前俯伏敬拜，愿一切的称谢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我们常常随从属世的眼光，心中常有不讨你喜悦的意念，我们口里说的，手所做的，脚所行的，常常得罪你，亏缺你的荣耀，也干犯你的圣洁，我们不配称为你的儿女。但是感谢主，因着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辖制，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成为新造的人。主啊，然而这世界上还有许多还未蒙拯救的人，他们可能在阻挡福音的地区，却也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可能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甚至是我们最亲爱的家人。主啊，他们的名字还没有被记录在生命册上，我们心里面感到焦急。主啊，我们求你，一切福音的拦阻，不管是外在的、内在，有形的或无形的，主啊，我们求你全部断开，使他们可以有机会可以认识你，可以认识福音，接受福音，可以与我们一同蒙救恩。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被你塑造，被你改变，使众人可以因此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帮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见证。主，也求你使用我们的代祷与我们的奉献，使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一起同工，使福音被广传直到地极。每位宣教士，主啊，求你纪念，求主你保护他们，如同眼中的同人，也保守他们在服事中可以不断的经历你的慈爱与你的信实，使他们越服事可以越得力量，越得甘甜。主，我们要为我们当中身体有病痛、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姐妹跟福音朋友来祷告。主，求你的医治、你的安慰、你的带领可以再次临到他们，用你的爱浇灌充满他们， 他们下垂的手，他们发酸的腿，主你帮助他们再次刚强起来，使他们的信心再次得以被坚固。主，我们也将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使用我们今天崇拜的每个程序，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深入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再次的被你得着，使我们的心可以再次尊你为王，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愿你在今天的崇拜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与敬拜。谢谢主，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会众请坐。我们要继续来唱诗敬拜，请翻开《万民颂扬》第526首，恩主为你所愿。526首，恩主为你所愿，我们唱全首。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翻开诗篇第七篇一到十七节，在旧约661页，旧约661页。如果周围的弟兄姐妹还没有翻到，或是有新来的朋友，请互相帮忙。诗篇第七篇一到十七节。旧约661页，由我来一起单数节，弟兄姐妹应双数节。诗篇第七篇一到十七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上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
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听神而已，你让我与人
的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建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今天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是用诗歌敬拜神的诗班所献的诗是主啊请说。 今天在我们当中讲到的是董嘉华牧师，我们将时间交给嘉华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早安。又是新的一周，每个礼拜天其实也是提醒我们生命的规律，生命的气息。我们很多时候在算一周的开始的时候，往往想到的是从礼拜一开始上班。可是你知道礼拜天其实是一周的开始吗？在一周的开始，我们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预备我们的心，开始之后上班的生活，生活的节奏。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24章1到15节，不在投影幕上，由我来念给大家听。撒母耳记上24章1到15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了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里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就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来，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的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一个迟早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想到你是审判全地的，你是公义的主，我们的生命与我们身边人的性命都在你的手中。求你今天早上透过这段经文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使我们在聆听的时候，不是想着谁该去听，而是主，我们在这，求你对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这段圣经一开始讲到大卫被追杀，大卫是谁呢？大卫是当时以色列一个被上帝派先知高利的未来的国王。可是问题就在于以色列当时还有一个国王叫做扫罗，因此扫罗非常合乎常理的追杀大卫，因为一个王当然不喜欢另外一个王的出现跟存在。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大卫躲在旷野里面，于是扫罗就带了3000个人去寻索大卫的命。为什么扫罗要去杀大卫呢？为什么扫罗要追杀大卫呢？我想因为扫罗他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竞争自保的想象里面，在他心中他想到自己是王，又有另外一个王要兴起，他实在很难想象这如何能够发生。于是他决定他需要把另外一个上帝所高立的王给杀掉。他心中嫉妒大卫，因为人们喜爱大卫，甚至他认为人们喜爱大卫胜过喜爱他。很多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的回应端看于我们怎么去想象我们所存在的世界。如果今天我们想象这里的所有的人都是我的竞争者，我们大概不会跟彼此排排坐坐在这边一起听到了。我们大概都会看身边的人，心想这个人对我会有什么威胁，那个人对我有什么样的威胁。我想扫罗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竞争自保的想象当中，因此当他看到上帝所拣选的大卫行事凡事兴盛凡事顺利的时候，他心中不是想了太好了，上帝兴起了一个未来的领袖，他心中想的是糟糕了，我要被取代了，糟糕了，我要完蛋了。他嫉妒大卫，甚至要杀了大卫以自保。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看扫罗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小心眼，但是好不好让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学习当中，甚至在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心中也充满这种竞争跟苦读呢？很多时候其实我对孩子的教育是蛮觉得说就是顺其自然，可是当我听到有家长跟我说我送我的孩子去学习什么，因为这个素养很重要，我心中就开始焦虑了，心想说是不是我没有送我的孩子去学这个，我的孩子就会在未来一个弱肉强食竞争自保的世界当中就落后了。当我看到一些孩子在学音乐的时候，我心中也在想糟糕，我自己没学音乐，我太太会音乐，我好羡慕她，我好盼望有一天我的孩子也会音乐。很多时候我们也活在一个比较的想象当中。弟兄姐妹，是不是在我们的工作、夫妻关系、亲子教养上面，其实我们也跟扫罗一样，当我们看到一个优秀的人，当我们看到一个好的榜样，当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有一些恩赐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开始犯嘀咕。也许在你的职场当中，你曾经是你公司里面最优秀的员工之一，也许在你那一代人里面你是非常优秀的、非常突出的，可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有年轻的一辈出来了，有年轻人他做工作他做得比你更好。弟兄姐妹，我们心中到底是存着什么样的想象来看待我们身边的邻舍呢？扫罗他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竞争自保的想象当中，以至于当他看到大卫的兴起，他要杀掉大卫。而在他追杀大卫的过程当中，上帝也很幽默。我想扫罗跟我们所有人一样，都会有生理的需求，需要上厕所。在追杀大卫的过程当中，他追到旷野当中，而在旷野里面有些山洞，那些山洞是阴凉之处，像扫罗追到一半大概闹肚子或者是时间到了，他就找到一个洞就进去大解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扫罗王，你要去大解，你会带一堆人跟你去吗？大概不会嘛。弟兄姐妹，肚子有点不舒服，谁要跟我去？大概也不会有人想跟啊。于是扫罗王带着3000个军队就这样子一个人到山洞里面去了。可是真的是有够巧的，大卫跟随他的人 全部都躲在这个山洞的深处。其实这是看似一个保罗绝大卫绝佳的一个机会，可以来杀掉扫罗。其实这是一个机会，但对大卫而言也是一个考验。他到底会怎么行动呢？他到底会怎么做呢？我想当时在大卫的心里面一定充满的挣扎。一方面他心中大概会想，怎么那么巧，扫罗竟然自投罗网，大概上帝是你吗？上帝是你把那追杀我的人放在我面前吗？是你吗？而另外一方面呢，不止大卫自己心里挣扎，跟随大卫的人其实也在旁边瞎起哄，其实不是瞎起哄，是真的在起哄，说他们还端出上帝，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他身边的人不只是端出上帝，而且还帮他解释说，就是现在，上帝的应许要成就，如今时候到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么做？在你眼前是一个追杀你的敌人，而在你身旁是跟你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对你忠心耿耿，而你的敌人就在你面前手无寸铁，是无法还手，你甚至是在暗处，他在明处，你可以一刀就杀了他。而你身边的人呢，也在那边起哄说，这是上帝的心意，做吧做吧做吧。我想杀了扫罗大概是最容易的选择，因为大卫的问题立刻解决了，而且他还顺了他跟随者的心意。如果用民调来讲，当时的民调应该是 99% 支持他杀扫罗，只有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在挣扎。如果要办一个公投，我想大卫大概是没什么好选的，就是这么做了。大卫也的确动心了，他就起来悄悄的拿出他的刀，可是在最后关头，他没有割下扫罗的头颅，而是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大卫在挣扎，还在挣扎是他知道这个国是上帝应许要给他的，他在挣扎的不是他会不会领受上帝的应许，他在挣扎的是我要等待让上帝的应许自己实践，还是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夺取上帝应许要给我的祝福。其实每一个生命的机会也都是一个生命的考验，考验着我们到底看重什么。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常常讲说要有使命，要有意向，要有方向，在教会里面是这样讲，在社会上我们就说要有远景，要有愿景。选举到了，每个候选人都在呈现他的愿景。没错，基督徒我们是需要有意向有愿景，民无意向民就放肆，圣经里面的话。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意向一个愿景的时候，我们就把上帝推到一边说，好，上帝谢谢你给我这个愿景，谢谢你给我这个意向，然后就按着自己的方式去实践回应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弟兄姐妹，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是一件事情，但是在领受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被呼召来跟随那位赐给我们意象的上帝。大卫在这里经历到一个考验，是他真的信靠上帝的应许吗？他真的相信这个追杀他的扫罗王如今在他的眼前，他可以轻易的就下手杀了他？他真的相信此时他不下手杀他，上帝的应许仍会成就吗？他仍旧相信行善行公义，上帝的应许能够成就在一个残酷没有恩典的世界吗？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候跟我聊天的时候都会说，我的工作的环境其实好险恶，是一个没有恩典的地方。也的确，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恩典的时代，而这不是今天这近几十年的事情，人类的历史当中充满着没有恩典的时代。 我们真的相信，在一个没有恩典的时代，行公义，不伸手去杀害他人，不伸手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上帝的祝福真的能够临到吗？大卫在这里需要做一个选择，他是要讨好人，他是要走一条容易的路，还是他看重神的路，甚至忤逆了那跟随他的兄弟们。当大卫割下扫罗的外袍之后，他随后自责，他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就是扫罗。注意在这里，大卫在这里对扫罗的称呼是我的主。面对一个追杀他的人，他说我的主，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做了一个决定，他不伸手害扫罗，因为他看到眼前的这个人，他最主要的身份不是他是要杀他的人，而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深深的相信一切的主权都在上帝，而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应许，只有以上帝的方式来领受这个应许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领受，而不是用一种违反上帝心意的方式来领受。大卫知道有一天上帝的应许将成就，他将会穿上王袍，但他也知道唯有从神赐下的才真正是属他的，而不是靠自己紧紧抓住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看扫罗的眼光不是一个仇人，而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无恩典的时代，是不是你心中想到仇人马上就想到一些面孔？那些仇人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现在的老板，以前是你的同事，后来在斗争当中他脱颖而出。也许你想到的仇人是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也许你想到的仇人甚至是你最亲的，你所爱的，但他让你失望了，或者他深深的刺痛到你，他的背叛让你心中感到非常的痛。当我们在看我们身边这些仇人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呢？弟兄姐妹，选举要到了，每当选举要到之前，其实在每一个群体当中，大家都是特别容易紧张的，因为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对立，很多的张力，甚至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立场，会投不同的候选人。我们如何去看待那会跟我们投不同候选人的人呢？当然有的人非常厉害，你看不出他要投谁，可是有的人你一看就知道，啊，这个一定是某某颜色的，这个一定是某某粉。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别人，我们心中给别人一个标签是他就是某某立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就好像大卫的跟随者一样，看到扫罗就是他就是你的敌人，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他的首先的身份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姐妹，是天父的儿女，是按着上帝形象被造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让这个世界不论是在公共议题的立场或者政治的立场变成我们最终极看人的眼光，我们跟扫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有朋友跟敌人。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到大卫有个不一样的眼光，他看到扫罗是上帝的受膏者，因此即便面对生命的威胁，他选择做了一件人看为非常蠢的事情，他竟然没有伸手害扫罗。而且大卫不单自己不作恶，他也阻止他人作恶，他保护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用话拦阻跟随他的人。其实大卫他大可不用自己动手，他只要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的手不可以染无辜人的血，谁要染就自己上吧。我相信跟着他的那群人马上就有人自告奋勇会帮他做成这件事情。大卫大可假清高，自己不去做肮脏的事情，交给他身边很多人愿意做。但是大卫不但自己没做，他还拦阻了 跟随他的人说，不止我不做，你们也不可以这么做。一个真正跟随上帝的人，跟随耶稣的人，不是只有消极的无所谓，不是只有消极的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而更是积极的有所作为，更是积极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大卫为什么在那么好的机会做了一个，在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会觉得好棒，因为我们看到后面的故事的结局。但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当时跟随大卫的那些兄弟，这些兄弟根据圣经的记载并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大概是地痞流氓欠债的赌博的逃亡的，跑来找大卫。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一个流亡的人，所以所有在自己的本家本地混不下去的人就跟着大卫。这些人大概品性不是太好，这些人大概教育水准不会太高，但这些人跟着大卫对他死忠心耿耿的。如果我们是那一群人，我们的盼望就在大卫能够做王，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可以翻身。也许我们过去的人生是失败的，好不容易今天我们跟了一个看起来是英明的主子，而今天这个英明的主子却可以一步登天，你希不希望他一步登天呢？但是大卫在这时候却做了一个跌破所有人眼镜的事，他没有伸手害扫罗。为什么？如果我们不问为什么，那今天讲到停到这边的话，我只是在跟各位说，大卫好棒，大卫好英明，大卫好勇敢，大卫好善良。然后呢，结论就是大家也要一样的英明，一样的勇敢，一样的善良，一样的棒。真的是这样吗？我想如果我们只停在这里，我们大概只看到表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这时候要往下更深的去来去看，为什么大卫能够决定不伸手害扫罗。大卫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因为在大卫表面行动的背后，有一个真实的信心，一个对上帝真实的信心。弟兄姐妹，其实所有的罪都是因为不信，或者是信错对象。人所有的罪不是去犯法，圣经上讲的罪其实它的根源就是我们不信任上帝的判断，而选择要以自己为中心来判断。每一个行为的背后其实都反映出我们真实的信心是什么，我们到底信靠的是什么。你知道中古世纪的欧洲人不太爱洗澡吗？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女皇叫伊丽莎白一世，她是欧洲少数有洁癖的君王君主。你知道她平均多久洗一次澡吗？一个月一次。她已经是有洁癖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世，他生平第一次洗澡的时候是在他七岁那一年，从出生到七岁。我想出生的时候应该有清洗一下，因为都是血嘛。可是根据有记录的考察，他生平中第一次洗澡是他七岁的时候。诶，为什么？我们看这个行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因为欧洲人比较不爱卫生吗？是因为欧洲人这个天生就不爱洗澡吗？我想不是欧洲当时的欧洲人不爱卫生，而是当时的卫生观念跟我们今天的卫生观念不同。当时的人相信泡水是对人体有害的。有一个医生，法国医生，在18世纪甚至写了说，人生来就应该在空气当中保持干燥，而不应该在水里面。当人泡到水里面的时候，水蒸气将充满着我们的脑袋，让我们的脑袋松弛，以至于产生痛风。18世纪的医生写的。好，今天的医生，我们在座有一些学医的，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笑。但是这就是300年前当时先进的欧洲文明的医生所写的。因为一个信念产生了行为，因为当时法国欧洲普遍的人当时都相信这一套信念，人浸在水里是不好的，因此产生了一个行为，就是尽量不要洗澡。弟兄姐妹，其实你我们的每一个生命的选择 也都反映出我们到底相信的是什么。我们职业的选择，问问我们自己，我的选择背后凸显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心？我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很多我这个年纪的父母亲，我们的焦虑是孩子的教育的选择。我们在为孩子做教育选择的背后，我们到底真正相信的是什么？孩子长大了，我想父母亲不会更少操心，我自己还没有机会经历，但我看我父母亲就知道这个操心不会随着孩子的大就断掉了。孩子关心孩子的工作，孩子的婚姻，结了婚之后要不要小孩啊，没有小孩，不想有小孩，又跟孩子之间有一些紧张。很多时候我们在每一个选择的背后，其实反映出我们的信心，到底我们真正相信的是什么，我们真正的盼望是什么。而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大卫他伸手不害扫罗，因为他背后相信一件事情，上帝是最终极的审判者。因为上帝，大卫对扫罗说，愿上帝在你我当中施行审判。他相信一件事情是，即便你对我不公不义，即便你伤害了我，即便我是无辜的，在你面前是无辜的，但是我不伸手害你，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是，上帝是最终极的审判者，他在你我当中施行审判。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喜欢讲上帝是慈爱的主，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但我们好像很少提到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在这里大卫用了四个子句来形容上帝的审判。第一个，上帝的审判是断定是非的。上帝不是一个慈爱的烂好人，说都没关系都没关系都没关系，也不是一个懒惰的审判者，各打五十大板都没事了。我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难免争吵，其实当孩子冲突的时候，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要不要吃冰淇淋，马上他们就转移注意力，烂好人，我不管你们谁对谁错，反正我要解决眼前的纷争，要不要吃冰淇淋，转移注意力。第二种呢，如果没有冰淇淋，各打五十大板，哥哥你有错，弟弟你有错，你们各跟彼此道歉，好了事。然而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他不是一个烂好人，他也不是一个不问是非对错各打五十大板就了事的，他是一个断定是非做出判断。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的确展露出超过人想象的恩慈、怜悯、饶恕，甚至行神迹奇事，医治有病的，接纳社会的边缘人。但是面对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耶稣基督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假冒为善，说他们是如粉饰的坟墓，粉饰的墙，像坟墓一样，外面很漂亮，里面是死的。上帝是审判者，他断定是非。大卫相信他不需要靠自己的私刑，他不需要靠自己的方式来报复，来伸张自己的正义，他相信上帝的审判，因此他不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第二个，我们所信靠的审判全地的上帝，他不只是一位判定断定是非的，他是鉴察的主。鉴察这个字，其实希伯来文原意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不是只是看到我们的苦情，看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鉴察还有一个意义是他同在，他同理。鉴察的意思不是只是上帝知道了，更是上帝明白，上帝明白我们的苦，上帝明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公不义。在新约的时候，上帝自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经历了我们所有人比我们所有人能够经历的更深更深的苦。上帝不只是判 判断断定是非。这位审判者他更是明白鉴察我们。然而上帝也不是只是鉴察说我了解你，我知道你，我明白你，然后就没事了。上帝是那位伸冤的主，上帝为你我的冤情伸冤，上帝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最终他要使所有受冤的人公义得着伸张。上帝不是今天我们好像很多时候在网络上看到的键盘侠。什么叫键盘侠？就是网络上很会发言啪，可是真实生活当中什么都不做，网络上里面骂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真实碰到那个人，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上帝不是只是一个键盘侠，高高的坐在他的宝座上面说你对你错，你对你错，你对你错。上帝也不是只是下去说我明白你们，上帝要为受屈者伸冤。然而上帝为受屈者伸冤就如同一个刀的两刃，一方面它是极大无比的好消息，因为弟兄姐妹，你受过苦吗？你被别人冤枉过吗？你有冤情吗？我不知道你啦，我有啦。可能大家都非常的美满，生活非常美满，我觉得我生活已经算蛮平顺的人，可是即便那么平顺，我觉得我生活当中还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冤情。有些时候人对我的判断，有些时候人对我的方式，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主啊，我有些冤情。我记得小时候我最过不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中学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国中，读国中的时候考试都要这个都要这个按照分数就处分嘛。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其实我在跟一个同学在考试的时候，我们两个配对在考试，然后老师叫我们每个人都要选一个伙伴，两个两个比较，谁输谁几分就要被打几下。我就选了一个班上成绩蛮好的同学，我就觉得说我要靠这个来自我激励砥砺，打就打。结果当老师看到我送上去的名单的时候，他对我说，董嘉华，你根本不配跟他配对。我那时候非常的冤啊，我就生气的站起来说，你叫我们选的，你凭什么说我不配？然后他就说，你给我站到旁边去。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站在他面前，然后我就被打了。很冤啊，现在光是我刚才的描述，你可能就感觉到我还有需要被医治的地方。很冤啊，老师，我只不过是按照你告诉我的方式我去做，而且我是出于一个好心，我想要成长，我想要自我激励，结果呢自取其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冤情。上帝是伸冤的，感谢主，感谢主。上帝是审判者，是伸冤者，是极大的好消息。如果你有真正受过苦，如果你有真正被不公义的对待过，你就明白为什么上帝是审判主，是极大的好消息。但是上帝是审判者，也是一个极大的坏消息。因为我们同时都是受害者，但是我们也都是加害者。也许你会觉得我错小一点，别人错多一点，但如果上帝是断定是非为受屈者伸冤的，上帝不会因为我们对他人的恶行小一点就说啊，这个没关系啦，这个不用算。如果上帝真的是审判全地的主，你我在审判的上帝面前都站立不住。同样发生在我国中，当我去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在国中的班级里面，那时候我读的是男女分班的学校，我不知道现在国中是怎么样，那我们都是男生班，其中有一个同学个性比较阴柔，就是一个男性，可是个性比较阴柔，就被全班霸凌，甚至被班上的一些比较凶狠的人，就是真的是凌辱。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凌辱。 那而且凌辱的场合就是在教室的正中间，大家把桌子并起来，把他抓上去，然后在上面羞辱他。我没有上台去凌辱他，但是我坐在下面跟着大家一起笑，我坐在下面跟着大家一起起哄。我每当想到那个画面，我都在想，我不知道那样的经验对我的那个同学这一生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我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可能我不想知道，可能我不愿意知道。但是在审判的上帝面前，我知道我有责任，我知道我需要为那件事情负责。上帝是为受屈者伸冤的，上帝为你我的冤情伸冤，上帝也为我的同学伸冤。在审判上帝的面前，谁能站立得住呢？谁能站立得住呢？最后大卫做了一个极宝贵的最后的一个解释，上帝是审判者，救我脱离你的手，救我脱离你的判断，救我脱离审判。上帝伸手拯救受害者，脱离加害者，但是最终面对也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我们，上帝不是粗暴的只是刑罚加害者，而是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施行拯救，被我们粗暴的给审判，被我们粗暴的给刑罚，承担我们世人所有的罪。我们的审判者不是一个高高在上面断定是非、鉴察我们的冤情、为我们伸冤的，他更是进到我们当中，为你我的罪付上了所有的代价，以至于大卫说：“你是那位救我脱离这一切的上帝。”我想大卫在做这个宣告的时候，他心中想的只是扫罗，可是上帝所应许大卫的后裔，那位受膏者弥赛亚要成为全人类的救赎的盼望，他的子孙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却让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个宣告就好像在讲一个他不明白的预言，就是上帝不只是审判者，他更是救赎者，而他救赎的方式就是他承担我们众人所有的罪，并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一切，死了，在羞辱当中死了，在冤情当中死了，他是被赤裸的挂在十字架上的。然而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显明胜过死亡和罪的能力与权势。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托给这位为你而死的审判者吗？我们的人生，今天早上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省察，看看我们的生命，看看我们的生活，看看我们的选择，看看我们待人的方式，看看我们面对那伤害我们的人的方式，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伤害的人，我们真的相信上帝是审判者，是那位救我们脱离一切审判的吗？你愿意把你的生命全然的交付给这样一位为你我而死的审判主吗？你相信上帝的审判在你我生命当中，当我们愿意凭信心来信靠他，他的审判不是带来死亡，而是带来新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夫妻关系当中，在你的亲子关系当中，死亡无法夸胜，因为上帝新创造的能力 胜过阴间和死亡的权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早上透过大卫的宣告提醒我们，你是那位审判全地的主。圣灵，恳求你现在此时此刻光照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看到在你荣耀的宝座审判面前，你为我们伸冤，你为我们伸张公义，你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恶。然而你不单如此，面对我们的恶行，面对我们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你全然的承担。你不是一个烂好人，你断定是非，你为受苦者伸冤，你为那被我们伤害者伸冤，但是你承担了这一切，使我们的生命有新的可能，不是陷在苦毒、报复、冷战当中，而是能够进入真实的和好，真实生命的更新，经历了复活的能力，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也在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上面。恳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今天早上使我们更新我们信心的眼光，使我们所作所为不再是凭着那肉弱强食、竞争、报复、自保的想象里面，而是能够活在你那公义满有怜悯的审判台前，以至于我们能像大卫一样，因着对你的信心，我们不再陷入一个报复的循环，我们不再伸手加害那曾经害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知道有一天你将使一切都恢复公义，彰显你的荣耀。我们将同心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今天在崇拜里面，我们要为萧菊姐妹来施洗那洗礼的意义是我们透过水洗礼，有三个意义，至少有三个意义。水的意思是第一个代表死亡，我们被淹在水里会怎么样？会死亡。所以受洗的第一个意思是救的我死了。第二个意义是水带来生命，所以洗礼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了。而第三个意义是水是洗净的，透过洗礼，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在透过洗礼与主同死同复活，而且被洗净的。今天很特别的萧菊姐妹，她的女儿是云慧在我们当中，然后她的女婿赵明也在我们当中，还有四个孙女跟这个孙子就焕纯、焕淑、焕琪跟盛荣。那今天呢，因为萧云姐妹她没有办法自己很清楚的表达，所以会由她的大的孙女焕纯来帮她的阿嬷有一些受洗的问答。那洗礼的功效也是根据受洗者的信心，所以我们凭着信心为阿嬷施洗，那我们也为她的信心祷告。因为其实一个人能够相信耶稣，说实在话，真的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很多时候无法明白那是从哪边来的，所以就如同耶稣对小孩子说到我这里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们今天也为萧菊姐妹来施洗，并且凭着信心为她祷告，盼望她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能够在永恒当中使她进入新的生命、新的创造。那由于她行动比较不方便，我们会下来来为萧菊姐妹来施洗，我请教会的长老可以一起来跟我一起搭配服侍。好，萧菊姐妹在中间，旁边的是她的孙女焕纯。好， 上帝所爱的女儿小菊姐妹，请问你是否相信自己是个罪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付上了你一切罪的代价，使你称义，并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救主，你愿如此相信吗？
耶稣，我相信。
小菊姐妹，你是否信靠耶稣基督的复活，愿意耶稣复活的生命也在你的生命中，愿意一生跟随耶稣，承认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你如此愿意吗？
耶稣，我愿意。
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为你施洗，在众人的见证当中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加入耶稣基督的教会。愿上帝赐你一颗单纯的信心，如同小孩子一样，因为耶稣说在天国里的人就是要回转向孩子。愿你那个喜乐单纯的信心成为你一生得救的确据。我如此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一起欢迎小菊姐妹。我们现在也请教会的长老代表教会带送受洗证书跟礼物。我们
请我们一起打开周报，我们来读本周的金句。好，我们一起来读两次，请。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撒母耳记上24:15。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撒母耳记上24:15。那请问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那还没有填这张新朋友留名卡的，麻烦您举个手，让我们的招待帮您补一下。不用客气，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认识你。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还没有填这一张的，麻烦您举个手，让我们招待帮您补一下。好，那我们要来一起看家中的消息与代祷。好，那好，我们看消息与代祷。好，首先我们很高兴小菊姐妹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愿神继续祝福带领她以及她的家人。第二点，今天淡水信友堂是举行宋泽范牧师的就任礼拜，由国会长老代表母会前往主持礼拜。请弟兄姐妹为淡水堂并宋牧师一家继续来守望祷告。第三点，本周的全教会祷告会是为生命得着更新来祷告，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再来，下个礼拜六早上会召开长职同工会，请长职同工能够预留时间参加。那长职训练11:20长职同工训练会，那也请各，然后12:30的各部同工会，请各部的同工能够留意时间哈。再来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在10月10日那一天可以来一起参与我们全教会退休会，主题是大叙事、世界观与工作观。那这一次呢，除了长职以外，我们也邀请所有辅导小组长、团系同工 以及所有关心教会同教会事工的所有弟兄姐妹都可以一同来参加。那我们有这次会着收报名费每个人100元哈。这100元呢、主要是在订餐的费用啊。那请扫描这个 QR code 来报名，然后再跟我们的行政同工缴费，这样就可以完成报名的手续。那请尽快跟行政同工来报名啊、以方便我们可以估要订餐的数量。好，再来10月份活泼的生命啊。每本100元，请欢迎弟兄姐妹可以到服务台来购买。那第七点，因为最近天气变化的关系，那感冒啊、肠病毒的案例有增加，这边请弟兄姐妹可以注意多洗手，那如果说有出现疑似的症状请就留在家里休息哈。我们知道肠病毒的话，可能对就是婴儿如果感染到肠病毒会比较危险一点，所以我们可以为了爱护我们教会其实蛮多就是年轻的父母，他们有比较幼小的婴儿，我们为了爱他们的缘故，如果说真的有疑似的症状，我们就在家里面休息啊。好，再来社区部的报告啊，今天下午欢迎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参加。我们赞美乐团在正堂有举办指尖下的音符感恩音乐会，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来参与。好，最后一点，雅金团契在昨天跟今天在淡水雅歌会馆举行退休会，请弟兄姐妹为他们的平安来守望。好，来介绍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好，首先我们念到的能够起立，让我们认识一下哈。首先我们要欢迎邱胜妹、于文慧、于景文，以及所有萧菊姐妹好的家人，我们起立啊，让我们认识欢迎。好，欢迎哈，谢谢，请坐。那个幻叔跟幻纯啊，10年没见了。好，接下来，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许许兰英哈，她是上周的新朋友徐瑞芳，的妈妈哈。请起立让我认识一下。好，欢迎你，欢迎你。好，谢谢，请坐。好，接下来介绍一对来自印尼的宣教士夫妇，黄胜强牧师夫妇，请问在哪边？在这边。好，谢谢，好，请坐。好，很高兴有这么多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唱《在主里我们是》，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彼此问安，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们会为你们预备午餐哈， 就在我的右手边啊这边啊的温柔坊，好，欢迎会后可以留下来跟你们一起用餐啊。好，我们要一起来唱回应奉献的诗歌，在万民颂扬第541首，在人生许多大路小径上。好，这一首哈，我们在副歌的地方哈，我们注意一下哈，副歌请看一下上面有就是男生女生及其合唱的齐唱的部分哈，借我施恩福，第一句借我施恩福，这边请弟兄们来唱，然后接下来借我第二句借我施恩福，好，这边开始是由姐妹来唱，到今求我救主，这边齐唱，然后再来借我施恩福，这里又是请姐妹唱，然后最后一句向周围众人借我施恩福，好，就我们一起来齐唱，好，上面都有标示哈，应该看得懂哈，因为这很高啦，后面很高，我们从头唱到尾，真的会蛮吃力的哈，而且它的这样子，它原本的这样的分布哈，其实真的唱起来会很美，好，好，来，我们一起，我们唱完前面两节之后，由我来做奉献的祷告。在人生许多大路小径上，多人真困倦哀伤，快将真光向黑暗处照亮，只有不折的欢唱。弟兄，借我慈恩福，请姐妹。姐妹，一起
向周围众人借我施恩福。
第二节，
传说慈爱可爱怜悯生平，传说他是最恩满。时刻真诚，那人也要来信从，
借我慈恩福，做奉献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恩待赏赐我们白白得来的救恩，我们也当此为此白白的献上。主，愿你使用我们所奉献的金钱、劳力与时间，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继续唱第三节。
白白的来故要白白施予，爱人要向主爱你，越软弱者无要尽力相扶，终于主始终如意，借我慈恩福，
借我慈恩福，
心焦啊焦中，
我们仍旧站立，一起领受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圣灵的引导、赐下新生命的能力，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
姐妹请坐，我们聚会到这默祷散会，弟兄姐妹可以在正堂有些安静的时间，也可以到外廊跟大家有些交通分享。